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山谷教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敬拜侍奉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也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传扬神的福音，领受神的福音，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的信息就是神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我觉得神的福音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卷书都很重要但是顶重要的一部分可能就是在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就是讲到福音的一个中心，福音的一个中心所以当我们来领受圣经的教训，领受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要对约翰福音多一点的思考。这个大家晓得约翰，因为约翰呢是基督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他是跟随耶稣最早的门徒那一位，他也是在世上活得最久的一个门徒。他在圣经里边被耶稣自己称为是他所爱的那一个门徒，所以有关基督耶稣在世上所传扬的福音，领受的最久最深刻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你知道我们有一位在二十世纪初期去世的一位英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坎伯摩根，大家晓得摩根，我们一般称他是解经的很有名的，称他叫做解经的王子这位解经王子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他把圣经里边所有的每一章书，你知道圣经旧约跟新约合起来一共有1182章的书，整个旧约新约合起来有1182章的书。我们这位解经的很有名的这个牧师从这1182篇当中选了49篇，选了49篇，他称为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章节，选了49章的书。而49章的书，你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他选了49章，49章当中选择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边他选了9章的书，那有些书卷在圣经里边他一章都没有选过，可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他选了9章，选的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位解经的名家所着重的重心是在约翰福音。在他里边他讲，他说约翰福音这前面这一段，就是从第1节到18节是约翰福音的序言，但也是约翰福音的结论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序言也是结论，什么意思就是整个的重心福音书的整个重心就在这里。圣经福音信息最重要的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在第1章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一章，我感觉很惶恐感觉很惶恐。我感觉的我花了不少时间思想如何的能够跟大家在40分钟的时间以内 能够把这个约翰福音的主要信息传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一个福音，基本上像保罗所讲的是一个奥秘啊，福音是一个奥秘。那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做合适的解释啊，做这个恰当的解释。这个我们看第一句话啊，我们看第一句话。这里讲的说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句话实在是很奥妙啊！啊，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换句话讲，我们一般人要解释神的奥秘、天地的奥秘、万物的奥秘，这是保罗讲的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教会的奥秘、神的奥秘、人的奥秘、世界的奥秘，所有这个奥秘，多少这个有天才、有教养、有学问的人呢、想来解释啊，没法子解释啊，没法子解释。约翰讲的一句话，你看这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怎么来解释这句话呢？很难解释，是不是啊？很难解释这句话。知道在以前在十八世纪啊，有一个德国的大诗人叫做歌德，大家晓得，歌德写过很多很有名的这个书卷，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你别讲啊。这个弗斯德与魔鬼啊，大家晓得啊，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诗啊。你读这个弗斯德与魔鬼，读这个你看你当然我自己不能读德文了。你读这个英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是那个诗歌真是很写得非常之美丽啊。这弗斯德一读到这一段书的时候啊，太初有道，道与神，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没法自己还不满意啊，哥德不满意，哥德觉得他说他帮他改写，哥德把这话改写，他不是讲太初有道，他说太初有 sense， 太初有意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就是太初有 sense， 有一个思想，有一种思想，有一种意念，有一种观念在这后头。不是一个好像自然，我们看见就是自以为就是自然，他觉得不是，这后头有个东西，有个东西在后面，他没法子描写。他说 ，was the word， 太初有道啊，他把它改成这 sense 啊，有，他过去时候想想看了、啊，这 sense 也不对，也不能够描写，他把它改成什么？说是 in the beginning was。The power， 看见宇宙有能力啊，神大有能力啊，对不对啊？大有能力啊，把这个 sense 改成 power， 那在过去时候他又不满意了。你看这个哥德讲，他说啊，最初他把它改成什么呢？他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是有作为，所以有意识。有权利，有作为，是不是就描写得很清楚了？不清楚啊、不清楚。这个摩根比较有道理啊、比较有道理。可是我感觉呢，我们讲摩根以前呢、要晓得这个字啊，太初有道，按照约翰的解释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里边啊，有三点很清楚的啊。第一点呢，这个道，我们慢慢来看啊，这个道太初就有，对不对？这个太初有道，这个道是太初就有的。这个中文翻译很妙的啊 ，In the beginning 说神创造宇宙 讲这个 in the beginning， 我们说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讲太初，英文其实一样，英文就是 in the beginning、啊、这里讲的一个是起初，一个是太初，换句话讲，神创造宇宙以前，他老早老早老早老早，从时间来看的话，他就存在在那里。说这个道是太初就有。第二呢，这个道是与神同在，神在哪里呀、啊？这个道就在哪里，是不是 啊？神在哪里，道就在哪里。第三个意思讲啊，这个道就是神啊，啊就是神，这是约翰开初跟我们讲的。但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懂啊，还是不懂。那什么是道呢？啊，什么是道呢？你知道，当这个神在出埃及记里边，这个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要搞清楚你是什么人呢、啊？对不对？就是你，我要跟人家介绍的话，那你是谁呢？他问耶和华你是谁呢？耶和华怎么解释他自己啊？神怎么解释他自己啊 ？I am what I am， 我就是我。神不解释啊，神也没法子解释他，我就是我。那我以前最初读英文的时候，读到圣经这一点，我感觉这圣经不通啊，怎么 I am who I am， 那等于没有讲嘛，等于没有讲，是不是？为什么等于没有讲呢？因为没有办法讲啊。他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他呢？我们可以解释啊，我是中国人啊，生长在哪里，然后在哪里受教育，在哪里成长，我父亲是谁，你可以解释很清楚啊。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个神啊，他怎么解释他自己啊？你问他你是谁，他没法子解释，他无法解释，他没有向我们解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然后圣经里面称之为叫做耶和华，耶和华也不可以解释。你看你去查旧约的时候，这个耶和华有很多意思啊，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很多很多接受耶和华。为什么道理呢？没有办法的拼当。我觉得实在是很奇妙啊，这个保罗称他为是奥秘。这个神自己称他为就是 I am who I am 啊，这个老子称他为叫做玄，老子我们中国人这个妙人称他为叫做玄。这个老子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经啊，道德经里边有81章，81章里边有74次提到这个道，这个道最重要的老子感觉的呢就是玄。玄是什么意思嘛？在这个中国讲这个玄字嘛啊，玄字就是不可以解释的奥妙，奥妙，奥妙就无法解释。但是他勉勉强强他要去解释他，老子出来就解释他，明明去解释他，他叫做叫什么？他说这个玄呢、啊，在有一个地方啊，我不去 repeat 这个字啊，他叫做越大，就是大的不得了，越远 far reaching， 越远。越玄越反，他形容这个道。可是归根结底老子怎么讲呢？说是啊，这个道是恍恍惚惚，好像有好像没有，好像在好像不存在，恍恍惚惚一个东西，看得见又像看不见，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所以老子就是那么解释。摩根怎么解释吧？摩根看见这个约翰的这个书啊，他没法子解释。摩根自己讲，我没有办法解释啊。摩根于是怎么办呢？这个摩根你看啊，这个摩根是，你知道摩根读圣经啊，是非常用心读圣经的。摩根要讲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圣经他要读几十遍啊，读几十遍啊，他就找到一条路。摩根找到一条路来解释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什么意思呢？就是14节这个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于是牧师怎么来解释这个道呢？就是道成了肉身的道，就是成了肉身的那位耶稣基督。换句话讲，约翰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啊？耶稣基督就是道。你要了解道吗？你看耶稣基督，一个抽象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一个抽象的观念了，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经历的一个人在我们中间。这是约翰。约翰跟我们解释道，就是说你要知道道吗？你看耶稣基督。你要想经历道吗？你经历他。这是摩根啊，我感觉这个所以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那我也想学这个摩西的方法啊。摩西解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用第一章十四节的经文。我现在想怎么走呢？我现在想用整个这个约翰福音书啊来看这一句话。很难，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走啊，平生第一次这么走。因为我感觉啊，这个你要读圣经啊，我自己感觉的，我要读圣经的时候啊，最好的办法是根据神所启示那位写圣经的人他的思想他的表达的方式去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常常啊用人的思想来分析来整合的时候啊，常常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意思，我们越学越感觉迷惘，知识越多越感觉越糊涂。为什么道理？因为我们在神的启示的里头啊，加了许多不断的增加一些个人的意见，我们把一些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见解个人的看法硬摆在圣经里边神的启示的里边。所以我感觉如果要这是一个思想啊，我希望能够这么运用，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能够这样子运用，就是从神所启示的这位作者他所了解的领受的启示的观点呢，来看这个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可能会给我们一点的启示。顺便讲啊，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第二章第二我们再看第二第三节怎么讲呢？说万物是借着第二节讲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换句话讲啊，耶稣基督，我们按照这个约翰的解释，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道啊，是从开始的时候他就与父神同在，这讲得很清楚啊。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注意啊，一开始他就与神同在，他参与神一切的造作，所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当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啊，他就参与，他是神是借着他来创造万物。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万物呢？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有神那儿来的这个思想意志能力计划都在他脑筋里，所以他是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借着他造的。 这个圣经里头从第二章开始啊，一直到十一章，约翰福音啊，第二章开始到十一章，记载了七个神迹。大家，我不 repeat 每个神迹啊，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这是第二章记载的。最后一个神迹，中间还有很多。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让拉撒路复活，对不对？两大神迹。这其中第二章到十一章啊，一共有七个神迹。圣经称这个七个神迹叫做七个记号，大家知道吗？七个，我们在念其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啊，把这个神迹当作是成奇妙的作为，对不对？神迹嘛，奇妙的作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当作是个记号，是个 sign。 那什么 sign 呢？是什么 sign 呢？我的领受就是，这就是证明神同在的 sign。 是一个七个神迹，就表示神与耶稣基督同在的那个记号。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边呢，尼哥底姆来见耶稣，跟耶稣讨论叫做什么叫做永生。尼哥底姆讲过一句话，尼哥底姆说我看见你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啊，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绝对不能走。这是尼哥底姆讲的。换句话讲，从尼哥底姆的观察的时候啊，基督耶稣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就是证明什么？证明神是与耶稣基督同在。我觉得这实在是很了不起啊！耶稣基督自己讲啊，说是我在他里面，他你读约翰福音里面很多这样子的话，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我讲的话都是从父差来的父告诉我的，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我自己。你注意这个约翰在整个福音书里边啊，我所讲的话就是我父告诉我要讲的，我所行的事就是父要教导我所行的，我在他里面，他也在我里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始终与我同在。你看见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行的事啊，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表达的行为模式、话语、教训。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是我就是神，十一章啊，我忘记是哪一节，说我与父合而为一，我与父原为一，我跟父亲呢，我跟父神就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我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有他同在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是一种啊，同在当中有一种合一，你思想在当中，同在不一定能够合一啊。大家知道啊，我们呢、啊，可以争取同在，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合一啊。他在我里边，耶稣基督说神在我里边，我在神里面，这是一种合一，不只是同在，是一种合一啊，是一种合一，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啊。我们有时候感觉的这个整个人际的关系啊，要建立在合一上面呢、啊。有时候夫妻同在，那不一定合一啊。不同在合一，这个情形还比较好一点啊，合一。同在而不合一的时候啊， 这问题很多啊。嗯，所以当我们讲到同在的时候，圣经里面借耶稣基督所表现给我们的同在也有合一。这种同在是一种合一的同在。假如夫妻两人同在同住起居一切，可是不合一，问题可能会变得很大呀。所有一些争端，家庭是最小的，夫妻两个人嘛，对不对？然后有了儿女以后，家庭变大了，是吧？家里变大了，小组人更多一点了，教会人更多一点了。你可以同在，可以同住，同在同住，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同在同住的很复杂呀。两夫妻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都会发生一点摩擦。那如果有儿女，有另外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那越来越复杂。一个大家庭啊，你很难看见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啊，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大家庭啊？现在都是小家庭，对不对？父母亲儿女啊，父母亲儿女啊，那包括祖父祖母进去，那就麻烦大了啊。如果再包括一代人的话，那更大，麻烦更大呀。是吧？同在不能合一啊，很难的合一啊。教会是如此啊，国家是如此啊。你仔细观察所有的摩擦啊，家庭之间的摩擦，弟兄之间的摩擦，教会里边的摩擦，世界整个的这个社会里边的这些争端摩擦，都是因为什么？不合一，不合一。那合一的时候，怎么才能合一呢？那假如是这个人跟那个人完完全全一样，不是合一了吗？这不是神的旨意。神造了各个不同的个体，而又要各个不同的个体要合而为一。这真是一个难啊！你想。各个不同的个体啊，他要各个不同的个体啊，要合而为一啊。各个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个体，神造的不同的个体啊，没有弟兄之间、同胞弟兄之间都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同胞是不一样啊。我有对外甥女啊，这个同胞，你看的就是不一样啊，性格也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你的个性也不一样，你知道吧？同胞不一样啊，神造的那就是这样的，神造不一样，可是你要合一，那什么意思啊？他把这个人变成那个人吗？不是的，因为什么？神不但要合一。神要看出整个这个变化 diversity 的这个荣耀啊。假如今天你看野花，野花很好看啊，看野花，野花只有一种，就是一个颜色，就是一种，你说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发现那个野花很漂亮在哪里？它各种不同的花，各种不同的颜色，各种不同的季节生长，各种不同的条件，所以你就感觉很美丽，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图案啊。神要我们每人不一样，但是要我们合一。你说怎么办呢？两个东西啊，两件事情作为神要我们一直努力操练的两件事情啊。一个事情就是神九翰福音第十三章跟这个神已经讲清楚了，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到父那儿去，他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他怎么办呢？他跟门徒洗脚，对不对？门徒洗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命令，给你一个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能够合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可行的办法， 就是彼此相爱，唯一的，没有别的办法。除去不合宜，你，但是又能够同在共同生活的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的新命。我给你个新命令啊，过一个新命。可是到了约翰一书里边讲，这个新命令其实就是旧命令。神从最初显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啊。可是彼此相爱也困难了，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又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要忍耐。你注意这个神的教导啊，彼此相爱不容易啊。那个人呢、啊，又跟我又不一样，讲话也奇怪，做事情也奇怪，是不是？我看到他就不舒服啊。这个你怎么相爱法？忍耐相爱，把忍耐变成相爱的时候，哎，那你就合宜了。所以和同在的合宜，实在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生命在他里头，你看我们看啊，下面讲啊，那你除非怎么样呢？除非你是真正有神那儿来的生命，那神的生命，我们讲过，除非有从那儿来的生命，有神同在的生命，神同在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神同在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好了，我们看啊。不是我要来解释这个基督耶稣。我们看基督他怎么样子自己解释他。基督怎么解释他自己的生命呢？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他里头。不是我来解释，不是哪个神学家来解释啊。最重要的看基督他怎么自己解释他是什么样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边，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啊，耶稣基督七次提到他，我是什么？你注意啊，我们平常啊不留意他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你大家想吗？这是他在介绍他的生命啊，他讲的话。比这个耶和华在对摩西讲的要多。耶和华只是讲啊，我就是我，大家都搞糊涂了，是不是？搞不懂。耶稣基督现身说法，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可以摸得着的一个耶稣基督。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知道我们糊涂啊，神知道我们这个脑筋实在是很小，无论你读多少书，无论你花多少功夫，你的这个脑筋始终是个小脑筋啊，没有办法了解神的这个伟大。那你只有从什么呢？从他的启示，说神讲是启示，这启示话语的启示还不够，说神把一个基督耶稣摆在我们面前。作为什么？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样本。你看他怎，你听他怎么讲，你听他怎么讲，你看他怎么行，对不对？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我们要观察一个人的时候，怎么观察呀？人家解释介绍不行的。假如说我跟你介绍一个人，那你听了半天，你还是搞不清楚，是不是？搞不清楚。假如今天这个人就站在你中间。跟你一同生活，住在一起，一同生活，你可以听他的话，看他的表现，看他的行为，那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认识他。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头，让基督耶稣自己讲他是什么，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是真葡萄树，他是牧人，也就很多很多，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 你这很多很多，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这就是解释什么？这就是解释基督耶稣他是谁。这就是解释什么是道。道就是这个，道就是基督耶稣所讲的、所行的，让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摸得着的那个东西。啊，我感觉这个神为什么这么做啊？神真是爱我们的啊，甚至是爱我们的。那这些所以我们看得见呢，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上的光啊。你们到我这儿来，你就得着什么？得着那生命的粮。你们与我同行，你就能够看见那世界之光，你就不在黑暗里面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啊，你来了以后，那你吃我这个粮，你就什么永远不饿；你信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永远不渴。你看这圣经里面讲啊，你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什么意思啊？你到我这里来就是与我同在。你跟我同在的时候啊，你吃我的粮，你就永远不饿；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啊。你来我就是道路，你跟随我的，跟我同行的，我们唱的诗歌，你跟我同行的，你就不在黑暗里走，你就不会一天到晚不知道怎么走，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走。耶稣就自己介绍啊，自己介绍。所以我感觉啊，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得着这个东西了？这个道我们怎么能够才得着了？好，你就看这个第一章里边中间这段话讲啊，说是有一个人是从神来的，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这教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个光就是神之道，这个道也可以说是神的福音，彼得就是这么解释的啊，就是神的福音。那我们之所以不能够认识他，不能够领受这样子的属神的生命，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这个第一章中间所讲的啊，说是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找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世界不认识他，世界不认识他，他的地方，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不接待他，我们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那我就是不信他，我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也不信他。那信的人，这才没讲啊，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信他的时候，你就有神的这个生命在你当中。这生命怎么得来的呢？认识神，接待神，信神啊，认识耶稣基督，接待耶稣，接受他，信他，信他以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从神那儿来的生命，你就有一个与神同在的那种永生的生命了。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啊，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软弱，不知道自己的罪，不知道自己的骄傲，不知道自己问题所在，不知道。神借见证人让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借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神，然后我们借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什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透过一个观察的观点呢，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在认识我们自己当中啊，加了很多的杂质。我们把我们自己变成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我们要经过见证人使徒约翰去认识耶稣基督，要经过认识耶稣基督 去认识那位创造万物，包括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位神。我们借着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位神啊，我们才能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个什么样子的环境。我们误解我们自己啊，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很低，就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很高，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真正能够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我们不能够正确的真实的 assess 我们自己啊，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啊。有的人讲话讲出来，有的人不知道是我自己说的啊，不认识我们自己啊，所以感觉的这个所以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啊。你知道这个希腊那位最有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说，你要认识自己啊，你要人最重要的功课在哪？认识自己，人要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应该的位置，那怎么认识自己呢？啊，我的一个解释就是，你要。啊，我们等一下再看啊。这里我感觉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而且这特别讲啊，这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讲与神同在的生命呢、啊，是神赐给我们的。神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上的赐给我们的生命，呼召我们回归。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了，引导我们回到神的儿去。这个神，我们说这就是神的大爱呀！这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很多，我都不再 repeat 啊。神赐下他的爱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他因为爱啊，他爱我们，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去争取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是神赐给我们的，道成肉身所带来的啊。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节讲啊，说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的、啊，我来差遣我的爱子来跟你们同在，是要你们得生命，不但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人总是想追求丰盛的生命的、啊。丰盛的生命就是让我们自己感觉的满足，啊，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很满意，很 happy， 感觉满足啊，高兴、喜乐，我们想得着，可得不着。我们常常追求可得不着，啊，这个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啊，奥秘我感觉。就是我们呢，忽略了神同在这个真理啊，神一直跟我们同在啊，神在伊甸园中有跟亚当夏娃同在，从前就是，神现在。后来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离世以后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借助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他将来还要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呢？你读启示录啊，启示录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讲到新天新地，神说我的帐幕在人间，我要与人同住。你注意啊，我觉得这句话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神一直要跟我们同在，这是神的恩典，伊甸园中要我们同在，我们在经历世界苦难的时候神要与我们同在，将来神还要跟我们同在。谁要创新天新地，心里心把这个帐幕支持在人间。这个同住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同住这个字有些翻译啊，特别是就像这个英文里边这个 Amplified Bible 里边 Amplified Bible 里面翻译这个同在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帐篷在你中间啊，支持帐篷，神要与人同在，把帐篷搭在人间。哎，我感觉我们都不知道，神要搭一个帐篷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住，我们不感觉啊，我们不感觉，因为我常常幻想啊，幻想在哪里啊？是不是神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边，在各个地方建立他的教会？这教会，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作神在将来新天新地来以前呢、啊，暂时的在人间替我们支持的帐篷啊？假如我们把这个教会当作是神的爱，在新天新地还没有临到世界以前，在万物还没有完全伏在神的脚下以前，他要在苦难的人间替我们支他一个临时的帐篷，这个帐篷就是我们的教会。我希望这么想，这样子来的时候，教会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团体，教会是让我们能够经历神同在的恩典和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以这种观念来看教会，你知道这个教会就形象就不一样了。约翰跟我们描写的是这样子一个美丽的一个景象，神要我们同在。他在，你知道约翰福音写到了十七章的时候，基督耶稣要归天的时候，一直跟门徒祷告，就是要合一啊，合一，合一，合一。你注意看了、啊，就是神要在他里边，他要在神里边，弟兄姊妹通通要在神里边，通通要在神的生命里边，通通要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这么过呢？我感觉我们人常常用我们的意志思想一些错误的观念呢，把自己摆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你知道我们所追求幸福，怎么可以追求幸福啊？追求喜乐，神要吃给你，他给给你啊，从创世以来愿意吃给你的，那你为什么老是得不着呢？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把我们自己摆到一个适当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希腊有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就讲啊，说是这个幸福从哪儿来啊？幸福就是你要特别留意，把自己，把你自己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他告诉我们，你要把你自己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那换句话讲，我们如果得不到幸福，得不到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安慰的时候，很大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最合适的地方。那我解释这个没有这个合适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合适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容易经历神同在的地方。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把自己摆在一个能够经历神同在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啊，这个幸福就会像泉源这样子涌流下来。中国古人所讲的明月清风不用买，何处不是安乐窝，都自然就呈现在一起。神要给你，神要给我的。今年春天呢，因为去年的雨水很多，我们就 expect 今年有很好的春天的这个花香弥漫的一个美景。所以我们到了春天的时候就很想啊，这个出去开车的出去欣赏一下这个加州春天的 美丽风光。我们两次四月的时候五月的时候两次开车到海边，没有看见那个花含苞待放都没有发出来，这野花没有看见那个我们想看见那个风景。可是我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发现在哪里呢？我在那个海边上走的时候，有时候是阴天啊，还有风，感觉有点冷啊，感觉有点冷。我还天上有云啊，有云有风，这个风啊，它断断续续的，一会儿停，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啊，这样的这个风很乱。我就发现有一只的海鸥啊，海鸥，它就在这个风里头啊，在那玩啊。这个风停，它就动一动；风一不停，它就顺着这个风啊，这个风往前面走，它前面走；风往后退，它就往后退。啊！我突然发现了这个，我突然心里面一种感触在哪里？我说这个海鸥真是厉害呀！它 enjoy 神所创造的这个秩序，enjoy 神所建立的那种 system 啊，风，它就在风中啊。这个悠游自在啊，让我想起什么？我就想起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一段话，就是耶稣基督说：“如果神基督耶稣要你自由，你就真的是自由了。”那我怎么想呢？这个自由是神所赐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活在神所赐的那个自由范围里头啊！我们常常讲啊，神，我要去争取，争取这个，争取那个，一生啊都消耗在争取当中，争取不到烦恼，争了以后发现是虚空，那这就是什么人生？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没有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没有能够活在神的生命里头，没有把自己安置在一个经历神丰盛生命的那个位置上。我有一个盼望，这是这个后面十五章到十八节，我就不再深述了。这里讲啊，这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就是道，他就是生命，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一个与神同在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在这生命当中可以得自由，可以得幸福，可以自由的运作，享受神赐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但愿神能够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把我们自己放置在一个舒适，能够看见神、摸着神、与神同在、经历神同在的那种丰盛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丰盛的生命，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盼望，感谢你让我们在人生短暂的人生当中，在许多困难痛苦当中能够看见你，能够认识你，能够经历你，能够享受你的同在。真是求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生命，能够帮我们安置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好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人间过着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享受与神同在的生命。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